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那么这段时间我们是在研读创世纪，不晓得您最深刻的体会是什么呢？我就鼓励你可以把这些体会写下来。其中一方面我鼓励你写下来的，就是我们的神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神呢？他是怎样对待人的？那另外也可以写下来圣经那些的人物给你一些怎样的启发呢？可能他们是成为了你的榜样，你就可以跟着他们的脚踪行，又或者是他们成为了你的见解，以后你想起了这个人物的时候，就要避免不要犯他们所犯的错误的。好，那么昨天的时间呢，我们是谈了创世纪的21章，21章就说到了以撒的出生，亚伯拉罕按照撒拉所吩咐的就赶走了夏甲和以实玛利，神看顾夏甲和以实玛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从当中我们可以认识到神有两个属性，第一，他是信实的，他应许了以撒会出生，结果这个实现了；第二，他是看顾人的神，所以他也看顾夏甲和以实玛利。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22章的经文了，在22章这个地方，我们将会看到亚伯拉罕面对他人生最大的考验的。现在就请弟兄姊妹翻开22章。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22章1到19节记载了亚伯拉罕临城的高峰，把神所赐给他的独生子献上了，他经历到信心最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就是要找出他是不是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去遵行神的命令。这个和人平常所遇到的困难以及痛苦所带来的考验是不同的。那当然了，这个并不是说亚伯拉罕受到这个考验的时候就完全没有痛苦了。22章1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句话原来的直接翻译就是，这神，他试验亚伯拉罕。那这个不是一般的写法，因为通常在神这个词的面前呢，就不需要加上这。这里的这呢，这个字是强调这位神，他是亚伯拉罕的神。现在试验亚伯拉罕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一位神。22章1到2节呢，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亚伯拉罕要带着以撒到摩利亚地去。那这个地方用了3方面来描写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关系。第一，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他100岁才得到的儿子。神要求亚伯拉罕所献上的竟然是他亲生的儿子。第二方面，以撒是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这个比儿子更亲密。以撒是他唯一的儿子，除了以撒以外呢，就再也没有其他儿子了。那作者在这里为什么称以撒为独生的儿子呢？其实亚伯拉罕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他是以实玛利嘛。我们要晓得在这个时候，以实玛利已经离去了。事实上，从第17章末，以实玛利受割礼以后，作者再也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或者是称他为亚伯拉罕的儿子，直到他出现在他父亲的丧礼上。所以在这里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以撒。第三方面，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这更宝贵。有人可以只有一个独生儿子而不爱护他，但是以撒是亚伯拉罕所深爱的独生子。这三个描述，一个比一个更亲密更贴身，从儿子到独生的儿子到至所爱的。神吩咐亚伯拉罕在他所指示亚伯拉罕的山上把以撒献为燔祭。在旧约所有的献祭当中，只有献燔祭的时候要把祭牲完全的焚烧，一点也不可以留下。这是不可以思议的事，慈爱的神怎么可以要求亚伯拉罕牺牲他所爱的独生儿子呢？而且要把儿子切开活生生的烧死。所以哲学家康德就认为了，这一节经文所记载的话不是源于神的，他不会要求亚伯拉罕做这样不合道德的事。更何况是以撒如果被斩死了和烧光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怎么可以实现呢？我们要晓得呢，神发出这个不合理的要求，只是要考验亚伯拉罕，不是真的要他这样做。所以作者开宗明义先讲出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而另一方面，事情后来的发展也证实了，神会让亚伯拉罕用公山羊代替以撒当作燔祭。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亚伯拉罕并没有对神这个看来是完全不合乎常理的吩咐提出什么抗议或是反驳。他曾经为了索多玛的居民和神争论，讨价还价。为什么现在面对独生子死亡了，以及自己将来会无后，他会默默无声，一句话也不说呢？或许作者就要透过亚伯拉罕的静默衬托出他对神的顺服，他愿意把神赐给他最宝贵的礼物交出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他会得到神的赐福的。22章3节是说到了预备起行了。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22章4到6节，亚伯拉罕一等人来到了山脚，他吩咐仆人在山下等候他和以撒回来，他们父子两个人就暂时离开去拜一拜，也就是敬拜神，完了就会回来。虽然他是痛苦万分，因为很快就要跟儿子道别了，而且要亲手杀死儿子，但是他还是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安排两个仆人在原来的地方等着他和以撒回来。
创世纪1章27-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22章6到8节记载了亚伯拉罕和以撒前往山顶。第一个行动呢，我们看到了在摩利亚山脚下有两个男人，一老一少正徒步登山，他们二人同行， 思想却是不同的。年少的儿子正在踌躇着，觉得老爸这几天的举动和平日有点不同，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父亲总是心事重重，人在心不在的呢？年老的父亲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每一步都很费力，表面上可能是因为登山体力不支，真正的原因是他尽量拖慢，走得越慢，和儿子同在的时间就可以稍微的延长了。对于百多岁的亚伯拉罕来说，这个是最痛苦的同行，每走一步，他的心就好像被大锤重击了一下，因为他和儿子正向着死亡去前行。除非神更改他的吩咐，或者是施行神迹，使快要成为燔祭的以撒能够失而复得，否则的话，一切事情的定局就是这样了。在当中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对话，年少的以撒终于都按捺不住要开口说话了。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这句话原文直接的翻译是，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话，他说，父亲呐。哇，这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叫唤，是亚伯拉罕一向最喜欢听到的话。但是现在不同往日了，儿子这样的叫唤带给他无限的痛苦和感慨，因为在转眼之间他就永远听不到父亲呐这样的呼叫了。虽然是这样，亚伯拉罕却是强自振作，他回答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当然不能够体会老爸的那种复杂的心情，所以他继续地问了，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回答，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22:9-10，亚伯拉罕预备献祭。22:11-18，神的使者阻止亚伯拉罕献以撒，在最紧急的关头，耶和华介入拯救以撒。耶和华的使者跟着吩咐亚伯拉罕，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不可下手呢，原文就是解释为，不可伸出你的手，不可用你手中的刀伤害他。一点不可害他，原来的意思是不可对他做任何事，也就是不可以让他受到任何的损伤。耶和华的使者解释为什么亚伯拉罕不可以伤害以撒，不用杀死他作为燔祭，因为神已经知道亚伯拉罕是敬畏神的。怎样可知呢？就是通过亚伯拉罕没有将他的儿子，他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神。亚伯拉罕通过献以撒这个行动，就把心中对神的敬爱都表达出来了。敬畏神并不是着重害怕神，它有三种含义。第一，敬畏神就是指着对神委身，全心敬爱，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第二，敬畏神在这里是注重人顺服神。第三方面，亚伯拉罕敬畏神就类似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我们继续看看亚伯拉罕的发展。亚伯拉罕听完使者的话，应该是感到如释重负，因为不用宰杀以撒作为燔祭。但是作者没有记下亚伯拉罕对使者说话的感受和反应，也不提他替以撒解绑，反而是记载了他立刻采取行动献燔祭。作者借着这个机会再次表明亚伯拉罕对神是非常顺服的，他来到摩利亚地为的就是要献燔祭，现在任务还没有完成，他必须继续努力。所以第13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他看见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立刻不容缓了， 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这个是第十三节的记载。亚伯拉罕给所在之地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称他为耶和华以勒。以勒基本的意思是看见，再延伸为预备。耶和华会预备，耶和华有预备。在耶和华的身上必有预备，可以有多种的解释。第一是指在耶和华的身上，神被看见。第二，在耶和华的身上，神将会被看见。第三，在耶和华的身上将有预备。第三个解释就是和合本的译法了。这一节呢，可以解释为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他可以被看到。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摩利亚山是耶和华预备的地方，对于后人来说，这个山是耶和华显现他自己的地方，让人可以经历到他的实在。然后我们看到了祝福，亚伯拉罕起名完了，天上又有了回应，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这是第十五节的记载。在这里，神的使者要宣告神的应许，神要祝福亚伯拉罕。祝福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不留下自己的儿子，他的独生儿子，他顺服神到了一个地步，是愿意按照神的吩咐献上自己最宝贵的。我们愿意好像亚伯拉罕那样完全的顺服神，以至于我们可以得蒙神更大的祝福吗？那今天弟兄姊妹好好的想想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要看看那个祝福的方式是什么呢？是通过启示。神指着自己启示，神指着自己启示就表明了这个应许最可靠，不会受到任何的事物阻碍而不实现的，是一定会实现的。祝福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方面，神会赐大福给亚伯拉罕，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这个原文直接的翻译是赐福，我必赐福给你，就是说大大的赐福，这是最丰盛的福泽。第二方面，亚伯拉罕会得到很多的子孙。第十七节说，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第三方面，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多势众，一定会胜过敌人。第四方面呢，神应允了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万国得福的渠道。二十二章的十九节就是整大段经文的一个结束了。由于神介入，把悲剧变为了喜剧，亚伯拉罕不仅没有失去了他所心爱的以撒，而且他获得神赐福。于是他就离开了耶和华以勒这个开心地，和以撒高高兴兴地下山去了。他们回到两个仆人等候他们的地方，大家就会合了，然后就启程赶回别示巴。亚伯拉罕和家人就住在别示巴，就是他在垂丝柳树的地方。这个就是整个二十二章的内容。在当中呢，唐丽敏特别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所学到的功课，尤其是信心的功课。信心的真意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信心只是一种心态或是意识，脑海当中有信心，这个就是信心了。其实信心包括了行动，正如信心之父的信心就是献以撒的行动。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雅各也说，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我们信主的信心也包括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行动。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可以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又拿马太福音第九章作为例子，这一章三次提到信心。第一次是那些人用褥子抬着摊子来见主耶稣，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主所看到的不是那个摊子的信心，而是那些抬他的人的信心，因为他们采取了行动，把摊子抬到他的面前。第二次是关乎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主耶稣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信是指什么呢？就是他采取行动去摸主耶稣衣裳穗子。他因为患病被视为是不洁的，摸主的衣裳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他有这个信心，就采取行动了。第三次是那两个瞎子。主耶稣问他们：“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主这样问他们，因他们借着跟着主和大声喊叫这两个行动，表达了他们相信主。所以当我们说自己有信心，或是追求有更大的信心，最重要的是采取行动，语言和行为配合的。但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呢？就是学习亚伯拉罕，实践神所吩咐的，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顺服神，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就表明我们对他有信心。而另一方面，我们越顺服他，凭着信心去履行他的吩咐，那个信心也会越增加的。就好像在纽约，有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留学生，在非常贫穷的农村长大，他的家人为了供他到美国读书，就变卖了家中所有贵重的物品，而且向亲友借了很多钱，才可以筹足第一年的学费。家人都很盼望他能够早日学成归国，一方面就可以偿还所欠下来的大笔的款项，而另一方面也可以光宗耀祖。他在纽约偶然的一个机会之下就接触到福音，信了主。因为他周末在餐馆工作，要赚钱交学费，就不能够到教会去参加崇拜了。有一个传道人对他说：“你应该辞掉餐馆的工作，以至于星期天能够参加崇拜。”他回答说：“如果我辞掉了我的工作，那我从哪儿得到钱来交学费呢？如果我交不出学费，就要退学了。退学就会被移民局赶出这个国家，送回中国去了。送回中国，我有什么面目可以见家人和偿还债务呢？”传道人说：“你自己回去好好的祷告，求神帮助你。如果你觉得他吩咐你星期天去参加崇拜，你要听从他。或者神会借着其他方法来供应你的需要，为你预备学费。就算他不为你预备学费，但是你知道这是他吩咐你做的事，你要相信他会照顾你的。如果你因为交不出学费而被遣返中国，你也要顺服啊。”那个留学生经过一番的挣扎以后，终于对传道人说：“我觉得神吩咐我参加崇拜，我还是辞职吧。我相信神会用其他方法来供应我的。即使不是这样，我也很愿意因此而被遣返中国。”这种有行动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真正的信心不仅是在任何的境况下仍然相信，而且是按照神的话去行，会采取应该有的行动，不在乎那个后果 是不是对自己有利的。这个的留学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亚伯拉罕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就要跟着行了。
瞻仰，夫妇敬拜你，将爱情献给你，我心手早是为你，我心属于你，哦，我心属于你，你是我生
圣灵，
我渴慕圣灵，
我想更多认识圣灵。
八月十日起，逢周六周日，真道分解，
和您一起追求认识
旧约中的圣灵。
接着呢，陶立敏就很鼓励你哈，在听完节目之后，花一些时间好好的消化你今天所学到的，把问题写下来，然后有什么得着呢也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不是就要把它忘记，而是要常常提醒自己，这些就是我学到的功课，我要很努力的把所学到的活在我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谈到了顺服，谈到了信心，对于你个人来说，那个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就留待你自己好好的想想看。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天地将辉煌。